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结束备受全球关注的访台之行，搭机转往韩国与日本。解放军宣布在台湾周边六个区域举行实弹军演，台海局势再掀波澜。美中双方在此事上的博弈究竟是谁输谁赢？佩洛西访台是否令习近平陷入两难？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三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有来自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的连线报道。那么我们知道佩洛西这次在台湾的访问可以说是行程满档哦，从昨天的深夜抵达到今天傍晚离开，不到20个小时，却安排了非常密集的参访和会晤。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金谷，请他为我们提供第一手的观察。金谷，
是的，佩洛西呢一早的行程呢，从台湾时间早上9点开始就参访台湾的立法院，跟立法院的副院长蔡其昌会面。那到了上午10点半的时候呢，佩洛西是获颁了这个特种大寿青云勋章，对，这也是代表了他感谢对台湾长久以来的坚定支持。那佩洛西和蔡英文总统呢，也对于台美合作和一些共同关切的一个事物来交换意见。那接下来呢，这个佩洛西在下午的时候，其实是他在中午先在台北宾馆参加午宴，那下午就到白色谷景美纪念园区和台湾的 NGO 工作者李明哲、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这个林荣基还有民运人士伍尔开西会面。那我们也知道佩洛西是非常关注人权议题的，那他这一次呢来见遭到两岸政权迫害过的民运人士，那到白色恐怖纪念园区，其实也等于是见证了台湾过去30年这个民主化的一个发展。那这里的会面呢是超过1个半小时，那当然谈到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香港、西藏还有维吾尔的一些人权问题。那到了下午差不多6点多的时候，佩洛西呢就在台北的松山机场搭专机离开台湾，前后的行程只有19个小时。
另外由于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前啊，这个美国这个晶片法案引起大家关注，他事实上在总统府也提到了这个部分。那这一次他在和总统蔡英文举行的午宴上啊，也跟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还有董事长刘德英会面了，备受大家的关注。不晓得就您在台北的第一手观察，他们的内容谈了些什么呢？金谷。
说到这个，其实台积电是保密到家，而且记者们其实大家都很想要知道佩洛西会和这个台积电现任的董事长刘德英说些什么。
是，
但是当记者来这个询问台积电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哦，就是到刚刚为止，他们的回应其实都是我们不会回应。但是根据一些消息呢，其实3号一早就传出佩洛西呢是跟刘德英有视讯通话，而且有谈论到了这个晶片的问题。那其实呢，佩洛西如果真的有跟这个刘德英来做一个视讯通话的话，讨论晶片一定不可避免。如果这个台积电啊在晶片上面是有一个重要的地位，那7月28号我们也知道美国的参议院是通过了晶片法案，那其中包括台积电、英特尔还有这个环球晶圆在美国的一个设厂都息息相关。那其实之前就传出这个台积电已经在亚利桑那州来设厂，那台积电也打算要扩大这个项目。那其实佩洛西和刘德英的见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不但是反映了台积电是台湾重要的资产，也凸显了台积电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那无论是美国，无论是结合盟友，或者是共同抗中，或者是电力方面，台积电都会在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其实台积电的刘德英董事长呢，和创办人张忠谋的非常保守的风格比较起来，其实感觉是差很多的。那我们也知道刘德英最近有接受这个国际媒体的访问，他也很直接的说，台湾就是台湾，而且他说中国如果真的对台湾出手的话，发动战争，那结果会是大家都毁灭，那不但会改变这个政治局势，破坏经济，还会导致台积电停工，连带也会影响到中国的一个晶圆产业，那等于是大家都输没有赢家。那他这番话呢，其实是算是非常罕见的表态，但也不难理解他跟佩洛西一定会借着佩洛西访台的这个机会来讨论相关议题。东宁，
那么除了这个佩洛西议长和台积电的这个会晤受到关注之外，当然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呢是全球关注，中共方面的反应也是非常激烈的，尤其是在之前之后啊，都有一些这个军事上的恫吓，甚至宣布了要在台湾的周围6个区域举行这个绕台的军演。究竟在台北的气氛，民众们会不会觉得很紧张？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台湾民众一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金谷。
是，佩洛西访谈呢，其实也和就是也让台湾跟中国的紧张情势是再度升温，是没有错。
嗯，
那中共解放军呢，已经决定要锁台三天。为什么说是锁台呢？他们从8月4号到8月7号会在台湾周边进行重要的军事演练。那因为演习的范围很大，所以被视为是封锁台湾海空长达三天。
嗯，
那我昨天呢，其实刚好有访问到一位金门的特产店老板。那他本身是从事贸易，他说今年从三月开始，农特产想要进入到中国就开始卡关，那中国开始对台湾农产品是根本让他们进不了关，所以对他们来说冲击是很大。但其实那个时间点是很值得注意的，那个时间点刚好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拜登派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之后，然后中共来进行这个算是报复。那这一次，那他也很担心这次佩洛西来访问之后，也是他也很怕，这个特产店老板也说他很怕会被报复。那果然其实今天中国的海关就开始大动作的抵制台湾的食物进口，那有多达3000多项的商品是无法输往中国的。那根据了解，是水产品、茶叶和蜂蜜是受到影响比较大的。
嗯，
那像台湾的一些知名产业啊，嗯，听过的可能郭元益、泰山、维力、爱之味等等，很多都受到影响。那今天呢，另外中国也宣布了会禁止对台湾出口天然砂。那所幸这个天然就是我们有问到这个业者说，其实原本进口的砂石运费就成本很高，建案不会使用，所以暂停了出口对台湾的冲击不会太大。那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些网友说，觉得中共是只挑软的吃啦，就是对，因为刘德英跟佩洛西还有见面嘛，那怎么不敢禁止台积电的晶片销往中国呢？
没错。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这两天访问下来，我觉得蛮多民众其实都是非常欢迎佩洛西的。
嗯，
那有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或者是在佩洛西的场子抗议的，嗯，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占少数。那不过大家虽然是很欢迎佩洛西来访问，那也觉得能够提高台湾的一个能见度，但还是很多人会害怕，就是中共真的用武力来威胁台湾。那讲到这边呢，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下，今天其实佩洛西有跟台湾的 NGO 工作者李明哲来会面嘛。
是。
那李明哲今天是很低调，他没有说没有发表什么言论。那其实刚好我上周有访问到李明哲，他有说了一段话，就是他说他认为中共其实压迫台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要台湾政府来退让，那他觉得很遗憾，因为他觉得说很多台湾人是身在自由的国家，但是有奴隶的心智，面对中共打压应该是要去要求中共不准打压我们，而不是要求台湾人忍让。那这一次佩洛西的到访，其实看到很多民众的反应，就是我觉得台湾人也是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中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金谷，给我们带来这个第一手的观察，还有这么多关键人物的专访，非常感谢金谷。好的，那么当然佩洛西访台期间呢，特别会见了8964学运的领袖乌尔开西、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荣基，以及刚我们提到的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李明哲。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为您连线的是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乌尔开西先生，请他跟我们亲身谈谈今天他和佩洛西议长会面的情况。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期间特别会见了8964学运的领袖乌尔开西，以及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林荣基，还有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者李明哲。那我们今天非常很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乌尔开西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他今天和这个佩洛西议长会面的一个情况。乌尔开西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
主持人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当然我们想起上一次您参加我们美国之音节目的时候呢，是特别到美国国会山庄这边来亲自拜会这个佩洛西长辈，亲自向他发出了访问台湾的邀请哦。那么这一次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他终于是顺利的这个结束了旋风式的访台行程，也特别啊抽空在这个人权博物馆和您和其他的这些这个支持民主人权的人士进行会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一次佩洛西议长的访台行程，还有如果可以的话，您和他会面的时候谈哪些内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沃尔凯西先生？
当然，我觉得佩洛西议长这一次来台湾的访问，他所表达到的一个信息是很明确的，就是美国对台湾和对中国的政策都在调整。那么调整的最主要的呢，就是从过去的所谓战略性模糊走向战略性清晰。
嗯，
而且更主要的一点呢，是美国这个夺回话语权以后，什么叫做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并没有改变，解释权将会在美国而不是由中国。所以我们听到拜习会的时候，习近平会遵守自己的政治承诺。当我听到习近平的话，清楚地感觉到原来中国他其实也已经，中国共产党当局也已经感受到了美国在调整自己的绥靖政策。那么当然佩洛西议长他不仅是美国第三号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是国会领袖，他是执政党的党魁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台湾，不可能说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这绝对是佩洛西议长和美国政府有充分的默契的之下所做出来的，对台湾地位明确认知和向全世界宣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件事情真的非常不符合美国现在的政策的话，拜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阻止佩洛西不要这个旅行。那么甚至如果真的也挡不住的话，那白宫和这个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五角大厦或者是哪里，对于这一趟出行的发言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那么的坚定的支持啊。这些坚定的支持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绝不是一个个人行为，佩洛西议长的个人行为，这是一个美国政策的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而这个政策调整，我觉得从大概一年多以前，就是当杨驰和王毅在拜登政府刚刚上任的时候，在阿拉斯加这个喷了这个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一脸口水的时候，我就当初就写文章，我说共产党的顺风牌打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让华盛顿华府的任何主，我们把他们叫熊猫派哈，就是这个或这个支持希望跟美兵关系的这些人物都再也发不出声音来。实际上从那之后到现在，您也知道，过去这段时间我来美国好几次，
是
这个哪怕在疫情期间我也还来过四次，当然到最后也不幸染疫哈。这个但这四次期间，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在 DC。就是对于美国调整它的中国政策这一点是高度共识的，所以这个里面没有悬念。这个 Pelosi 这次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变的一个开端。
嗯，
那么所以我想不要误读这个顺风牌，共产党的顺风牌打完，台湾正在一个水涨船高的让全世界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在 Pelosi 议长来台的时候发表声明说，我说一个关键点就是说，过去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台湾的不公实在是太过分太久了，所以纠正这样过去的错误迫在眉睫。
那么除了从美国政府的调整来看这一次佩洛西议长的访台之外呢，其实可以说这次的访问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吧。那个沃尔凯先生，您跟他也是有30多年的交情，要追溯到这个8964天安门事件。那么这一次他在台湾进总统府会见总统蔡英文的时候，其实佩洛西议长也特别提到了天安门事件啊。很多人形容说，这个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中国，美国也不是当年的美国，但 Pelosi 还是当年的 Pelosi。 您跟他有30多年交情，怎么看这样的评论呢？
今天我非常高兴啊，这个他能够来。去年9月份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有提出就强烈的希望他能够来。那么见完面之后，过去这段时间也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对于他来台湾，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这个关心。那么他今年4月份宣布来说，当然我非常高兴，他的办公室也跟我有联络。结果后来他不幸确诊的时候， 我跟他这个表达的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要尽快再回来，否则这个会让反而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而在今天的世界传达错误信息是很可怕的。佩洛西议长本来四月份要来的那个时候，这个俄罗斯已经侵犯这个乌克兰，这个时候已经发生哈。那俄罗斯侵犯乌克兰就是因为这个普丁得到了错误的信息，他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国际社会对于他侵犯乌克兰不会有强烈的反应这样的一个错误信息。这个信息我当然不是讲的具体的情报，而是他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哈。那这个讯息呢，我认为是这个荒唐的，而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绝不能再给习近平也传达这样的错误信息，不能让他觉得我们世界是中国应该怕世界才对，怕西方国家。那这样的一个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讯息再一次强烈传达了，就是说你无论如何要来。所以他今天来我当然很高兴。我们今天在景美这个国家人权博物馆见面也是一个很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地点哈。我们今天的主人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菊检察院院长。那当年他就是在这个景美这个军事法庭就是在这里被判处，就是美丽岛大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做主人接待我们，那我也特别向这个佩洛西议长来告诉他，让他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脉络。那么佩洛西议长也当然马向这个陈菊院长表达了这个尊敬敬意。那他今天的这个场合呢，说实话，因为除了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人权相关的人士进行的所谓的圆桌会议，我们这些都是活动家嘛，我们不是外交官，我们不是政治人物，所以我们都是活动家，我们的习惯就都是比较活跃。而我们对面坐的是美国的国会议员，Nancy Pelosi 也是一个就几十年没变的，他也是这样一个活动家性格的人。所以今天下午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在景美的这个对话呢，很不像那种正式的外交的那样的一个活动，而是一种很热烈的开心的那么一个讨论。当然我也很开心，是因为他一进屋先见到我，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拥抱。那这个可能也让美国在台协会本来安排这个会面的这些朋友们这个觉得好像跟原本跟我们的沟通不同哈。那当然后来我送给他这个巧克力，他也非常非常高兴，然后跟我承诺这个他会吃完了以后让我知道他对这个我们台湾的国际得了世界金牌的巧克力来作为礼物送给他。所以我想今天是个非常愉快的一天，很疲劳，他也一定很疲劳，连我都很疲劳，他一个80多岁的这样的一位活动家，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今天的行程这么满，但仍然
抽空和您进行了会面，而且是跟
不是抽空，其实对不起我要在这一点纠正一下。
好的，请。
他来台湾19个小时前，主要行程当然是跟总统的会面，拜会立法院。但一开始就是这个人权的圆桌，就是在很早就已经是安排好了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他要来，但是也不方便讲。那就是因为要安排，也要安排我的时间，所以应该讲这不是抽空，而是刻意把人权当作是他短短的不到24小时的台湾行程中的重要的一个重点来呈现给全世界。
事实上，这个重点也符合佩洛西议长他一贯的这个支持民主和人权，因为我们都记得这个1990年初期他在天安门广场拉出这个黑色的布条的支持这个64民主运动。那么这一次会见您，会见李明哲，会见林荣基，这个林荣基是这个流亡到台湾的啊，李明哲是中共的阶下囚，当然您是六四学运领袖，也是中共最介意的，所以佩洛西议长特别跟你们三个会面，当然中共可能是很介意，也看到这一次北京是用武力恫吓啊，说要在这个绕着台湾6个区域演习，很紧张。您怎么看这个北京这一次对市长做出的反应，让台海危机再次爆发呢？
没有，完全没有。其实大概一个多星期我们知道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外号叫做雕盘的这么一个党的耳目与喉舌 他自称是媒体的总编辑的这么一个下三滥。他所谓这个，当然我们为什么说他下三滥，因为他所谓叫媒体，我们用任何的标准，环球时报都不是媒体嘛。环球时报只是一个你胡锡进可以满嘴乱喷但不准任何人还嘴的一个地方嘛。就像你开武馆只能你打人，那这样算你是你要把这个叫做你自己武功高强嘛。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外号叫雕盘。你可以听得到他一开始讲的话的时候说，我们不妨让解放军半飞啊，军机半飞。我在想他这种展现出来的一些一种疯狂，让在华府或者是比方说五角大楼的一些对共产党本质并不了解的一些军方人士，他用纯这种军事思维的角度来觉得，哦，就是普丁可能可以入侵乌克兰的话，那说不定共产党也会做这样的事，那我们是不是万全准备之后再请这个众议长这个出访。那所以在华府如果能够听到一点点杂音，纯粹是因为对外交不懂，对军事对只懂军事不懂外交，更不懂得共产党本质的一些这个人一些人士所发出的声音。那其实美国到最后，当 Pelosi 出行之前，无论是这个亚太平洋这个防卫司令，或者是五角大厦所做出来的表态，都可以感觉得出来，美国对于 Pelosi 出访是，你即使不是说高度完百分之百拥护赞成，因为美国也不是这么一个国家，它不需要表达自己百分之百拥护赞成，你只要表达的非常坚定的立场，说我们一定能够捍卫我们的众议长，那就是足够的拥护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我想如果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就像我当时所对雕盘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嗤之以鼻，然后我的判断果然也判断准了，而且我相信未来几天这事情也就过去了，也就结束了，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也不会有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台湾海峡对的事情。可能他们会禁止一些台湾的水果进入中国，那个逻辑是什么，就是说你们台湾居然欢迎了这个佩洛西来，那我们让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人不能吃你们台湾的芒果，大概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吧。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沃尔开西先生，这百忙中今天真是抽空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谈您和佩洛西议长会面的实际情况，再次感谢您。好的，稍后呢，究竟这个佩洛西议长离开台湾之后，台海情势是不是真的会再掀波澜？习近平又是否陷入两难？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邀请两位专家为您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结束了备受全球关注的访台之行之后呢，搭机转往韩国与日本。解放军是宣布在台湾周边的六个区域举行实弹军演，究竟台海情势是不是会一触即发？习近平是否会因此陷入两难？美中之间在此事上的博弈又是谁输谁赢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是主编，是主编，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施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的，当然现在是因为这个我们搜到最新情况是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开始军演，就在这个佩洛西议长前脚才离开，马上军演就开始，而且还公告在围绕着台湾周边的六个主要区域进行实弹军演。想先请教施孝伟主编，您是这个军事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解放军他这个决定的日期是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才开始这个实弹演习啊？跟我们之前上次向您请教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也在8月4号这个结束，这之间的时间点上有没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呢？您的分析。
好的，其实我想这个先说它跟环太平洋演习应该是没有什么关联性了哈。那这次这个演习，我相信绝对是因为它当然也是解放军已经准备甚久的这样的演习，但是它要这个演习举行与否，会跟佩洛西议长到底有没有来台湾，我个人觉得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来，那当然很多事情对陆方来讲，也还是不要先打破这个原有的这样一个平衡。其实两岸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平衡呢，往往是在两岸之间重大的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那这个时候会把原先的这个平衡所改变。像比如说我们讲到过去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并不知道，在1999年那个夏天之前，整个台湾海峡的这个行动权跟控制权是在中华民国空军这边这边的。那但是因为就是在两国论之后，那当时最后的结果就是台湾因此失掉了这个海峡中间以西的这样一个控制权。那其实你可以看到，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那当然由于这样大的一个重大这个事件改变了原先所定义的平衡之后呢，那大陆当局就会用一个新的新的这个状态来取代原先旧的这样的平衡。那其实当然这次的这个佩洛西议长的这个离开，我相信这应该是之前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他们在电话商谈之中应该是会有提到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相信从拜登总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是没有理由阻止佩洛西议长来台湾的。但是对于陆方来说，陆方就会认为陆方主观的认为就是说佩洛西来台湾基本上就是越过了红线。那在这个情况下，那陆方自然要有所阴影，否则的话他没有办法对国内交代。像我们知道昨天这个佩洛西议长的专机落地其实在大陆这个各个这些微信的这个群里面真的可以说是用一片哀嚎来形容那的确显然这件事情给大陆民众带来冲击非常大。所以对于陆方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办一个大的演习的话，没有办法平息这个大陆那些广大民众的这股怨气即便是他已经宣布要办了演习，但我们也看到其实大陆的这些民众来讲，还是不见得100%都还能够认同那个大陆的这个官方用演习方式来处理。所以显然那之前当然因为这个那个调子讲话这个调子太高，到现在就变成说有点难以这个缩手，或者说难以转换，这也是事实吧。
嗯，好的，稍后这个最近传出这一次在演习当中可能还要模拟要拿下台湾的离岛，不晓得这个施主编稍后怎么看，也要请教您。不过我想请教这个夏明夏教授有关于美中关系之间针对这次佩洛西议长出访之间的这个博弈，因为我们知道拜习两人就在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前有通了2小时又17分钟的电话。那么刚刚提到胡锡进也说这个扬言一度说是中共有权可以击落这个佩洛西的座机，当然后来他收回了这样的话。解放军的官方账号也发布说要备战，那刚刚提到美军有相对应的准备，就您看来整个情势在这个佩洛西座机降落台湾那一刻，究竟美中双方是纸老虎，是不是看得出来美中之间的博弈又是谁输谁赢呢？夏教授，
是认为那个拜登跟习近平他们的通话了，那么已经呢就是相互呢摸了一个底，那么已经呢也相互呢给对方了一定的空间，可以以那个台海呢为舞台，那么各自了，那么完成各自的任务。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中共了或者他的军方啊高调的，或者是胡锡进的这高调的这些叫喊呢，那我觉得其实作为那个习近平来说了，那他只是让他们去叫喊而已。那么在这种那个最高的国家级元首的那个会谈中，应该说拜登总统了，那么跟习近平主席呢也都有那个一定的谅解。所以呢我认为整个的安排了，那你都看到了，就是一个就是各自按照各自的剧本呢，那么在完成的这么一个是节目，所以要出现意外擦肩走火的那个几率呢，我认为呢是非常低的。所以整个就是目前来看呢，也没有那个超出就是双方的剧本。
嗯，您认为如果是一个剧本的话，接下来台海情势是不是也不会有大家现在预期中那种紧张情势有太大的波动呢？夏教授。
我不认为中共呢会对台湾呢那个展开直接的军事进攻。
嗯，
那么中共呢会对台湾展开一种挤压，就像那个我们看的预言，就是阿拉伯的骆驼，那么逐渐呢先把头比如伸到帐篷，最后想把脖子进来，那么也就在那个台海那个中安那个中线，比如说他能够越过中线，能够挤压一些那个台湾的空间，这种事情那么他那个会那个做。但是当然台湾呢有不对称的那个应对方法。那么至于中共会不会直接就是攻占台湾， 那么第一会不会攻，那么我认为他要攻的这个就是整个大的国际环境呢已经消失，首先是因为整个印太战略，那么台湾的那个整个国家的目前的在国际上的空间呢也在上升，而且日本呢跟美国呢对台湾的政策呢也有那个重大的调整，尤其日本那个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个努力了，那么现在在加强，而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努力也会推动台湾呢那么成为一个更正常的国家，那所以就是作为习近平来说，这个国际这个大的格局对他来说要进攻台湾显然不是一个好时机。那么另外如果你看看中国国内的这个格局，中国国内的格局无论从军心民心它的经济能够给台湾带来的利好，那么它那个本来在那个香港问题上给台湾呢带来的诱惑，那么这些呢都消失了，那么如果再看台湾国内的目前的格局，那么我相信呢台湾尤其是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了，让台湾的独派我认为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而让台湾的统派无论是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台湾是被独派跟统派给撕裂，那么其实国民党呢那么也被那个统派跟独派撕裂，那么如果你看到国民党今天的高官的对佩洛西访问的态度的表态了那个支持了，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个独派那个统派了那么遭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不认为作为中共呢他们有这个气势有这个机遇能够真正的军事攻台。
好的，感谢夏明教授的分析。也回到这个军事方面，继续请教这个施孝伟主编您的看法。这一次佩洛西议长的座机在从马来西亚抵达台湾之前，有一个非常大家觉得很特殊的一个安排，因为他等于是完全避开了南中国海，绕了一个大弯来抵达台湾甚至中间传出有美国的军机，还有这个中华民国空军的军机是接力来伴飞的。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安排？还有接下来离开了这个台湾之后，是要往美国其他两个重要的盟国海？韩国和日本接下来是不是这个美军或是盟军也会继续提供佩洛西议长座机相关的保护？就从此要怎么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动态呢？是主编
我们其实想说，因为这是美国空军的军机了，那当然美国空军它跟美国海军在佩洛西议长来台湾的这个路上，其实包含你可以看到，他这次为什么会使南海走那个菲律宾海？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菲律宾海在这个时候其实有美国的相当多的这个基建在那边，像譬如说像雷根号航空母舰基本上就在菲律宾海，然后呢，也就是菲律宾海。在那个雷根号的这个舰载机的这个护航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其实到台湾这个东部的时候呢，其实美国从加索纳空军基地也派了这个多架的 F-15 战机，因为 F-15C 战机是至少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地区相当优秀的一款这个空优战机嘛那当然搭配了这款空优战机之外，它其实也加派了多架的这个空中加油机为这个这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全程的护航行动呢提供了这个空中后勤的这样的资源。那当然这次的那个佩洛西的议长来跟上一次精锐器来当然有些不一样，首先当然是第一飞机不一样了，那精锐机他其实他那时候来坐飞机，那时候还是那个 B737 就波音707已经除役了，那现在是换的是737的飞机。那但是精锐器那次来我觉得氛围很不一样，是第一大陆的这个综合国力量现在还没有并不如今日那么强，再加上其实当时精锐器来台湾的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算是对北京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召会跟尊重譬如说他来到这个那个台湾之前，他其实已经先去过北京了。那另外，而且去了北京之后，他其实从北京来台湾还经过第三地的中转。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等于说精锐器去之前就已经跟北京当局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那跟这一次，因为佩洛西其实常年来讲他在本身立场上来讲是对这个中共是相当不假辞色的。那而且立场也非常的这个坚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当然那这次陆方其实在来之前就即便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大家会觉得根本不该当回事的人的这个话呢被拿来放大解读了但是还是就是说从美方角度来讲在这个情况下，由于整个南海布满了这个大陆的这个舰艇，还有这个也是他战机的这个那个巡弋的这个范围之内，如果他的这个议长飞机经过上面的话，其实可以有一些不必要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他这次选择一个走比较远，然后可以由美军在西太平洋兵那个武力来拱卫的这样一个路线其实也比较合理。那其实这个路线也 显示了一个现实，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基本上来讲已经不能不把大陆的 A2AD 啊以及反区域拒准这个能力不当一回事了。是，
嗯，好的，我这边也对感谢施孝伟主编之余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观众哦，可以针对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这个台海的情势或者美中之间的这个博弈，来针对这样的话题发出您的看法。稍后我们有空的话会来念一下这个网友们的留言。不过我也想继续请教这个夏明夏教授，刚才施主编特别提到了上一次这个美国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997年访台的这段历史。事实上，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很多人认为说很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晓得你怎么看。但是跟上一次在台海危机之后的金里奇议长访台呢，在时空上美中关系等等也都有了很多的变化，也想请您做一个分析。夏教授，
是那个金里奇他的那个访台了，我们首先要必须那个注意，因为他是共和党的议员，而当时呢是克林顿的那个做总统，是民主党的总统，也就是说台湾那个美国的政府呢陷入一种分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当时金里奇他的很多的做法也是会给就是克林顿呢，那么也带那个就是发难呢。那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他可以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就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党派之争，那么当时金里奇呢作为一个保守的一个所谓的金里奇革命的这个倡导人，那么而就是克林顿呢是给中国呢一直是随时接触政策，那么一直是战略模糊，那么所以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毕竟克林顿在对待那个中国的那个各种政策上呢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的就是身段比较软，而且呢也愿意跟中国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当然另外一个刚才那个就是事先也讲到大的战略格局，
嗯哼，
那么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呢还在那个就是民主化的这个初期，那么当时我们知道李登辉了他的那个访问美国了等等呢，那么还是对台湾来说了就是前途怎么样，未来怎么走，包括是不是跟大陆会最后会统一，这东西都还是非常不定。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第一台湾成为印太战略，成为美日联盟了，那么对抗那个一个恶性崛起的一个中国了，那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战略伙伴，那么这个地位呢是过去不一样。那么第二呢，台湾呢经过了就是20多年的那么这个民主的这个历练和成长，那么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台湾呢进行那个支持了，尤其是拜登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在那个打造他的民主国家联盟的过程中呢，那我认为这个时候呢，那么佩洛西作为一个民主党的这么一个众议长，那么这个时候去台湾访问呢，那我觉得给台湾的民主和把台湾接纳在这个民主那个全球民主国家联盟呢，那我觉得有更大的意义。
好的，感谢夏教授。继续想请教施孝伟主编的是，你怎么评估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离开完之后呢？整个台海时事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是，你那边或许在台北可以证实一下，就是东部战区这边的实弹演习其实已经开始了。虽然公告是8月6号有6个区域的这个实弹演习，稍后我们也会请制作人放一下这个图啊，因为这个六个区域是围绕着这个台湾，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6大区域绕台实弹军演。相比上一次的96年台海危机，好像很多人分析说，这一次的规模还有说侵入领海的这个情况是比上一次还要更严重的。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要封锁台海3天啊！施孝伟主编，
你要说开始的话，目前好像应该还是没有，但是呢，大陆的军机的确今天啊越过了海峡中线，而且数量相当的多哈。
是，
那当然它还是跟过去一样，就是冲过来，然后你就绕了一圈就回去了。
嗯哼。
那但是相对来说，我们也必须要派出应对数量这个军机啊在空啊，跟它伴随尖声啊，这样一个情况还是需要。那当然这次跟96年当然最大的不同是，96年的时候呢，大陆刚开始开发哈，就是这个短程的这个弹道飞弹。包含像东风9、东风10、东风15这种等级的这样一个飞弹，但是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大陆在那个飞弹的这种技术跟能力上来讲，已经跟96年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现在包含像东风16这样一个飞弹，以及东风17这种甚至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高超音速武器，在这个部门来讲，现阶段来说它是领先美国的。那甚至于你说它还有像东风21、东风26这一类的这个中程的飞弹，号称这个冲绳快递、关岛快递这一系列飞弹都一应俱全。那这20几年来，中国大陆在这种中长程武器的这个开发上，还有甚至于说它各种这个巡弋飞弹，大陆讲巡航导弹这种这个武器的这个系统开发上， 都相当的这个不遗余力，而且有相当大的这个成效。也就是说，现在它其实在第一岛链在台湾这个战场上来讲，它其实已经具备了啊对于美国进行区域拒止的这样的能力。这个部分来说，我相信是其实美方自己都也非常了解到大陆目前的军事能力为何。所以跟当年96年的这个当时啊，大陆等于说还是利用测试弹啊，测试说它这个飞弹到底啊打出去之后能不能够打进这个目标区，在各种包含像导引啦、这个控制啦等等相关的这些东西都还在开始啊，就是开展期的这样的阶段来讲，现在来说它的热内的这个导弹啊，基本上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也就是说，他这一次选定了台湾周边的6个这个场地进行演习，当然很大一点就是说，其实他完全展示了就是说封锁台湾的能力。也就是说，东部战区啊，严格来讲，他对于台湾的、这个他的最大的这个战略的这个目标，基本上来讲是做了非常深刻且彻底的研究。这个我们必须要从他这次画出的这个6个演习区来就可以看到。那当然，这6个演习区哈，其实如果说你从他的这个用途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对东北、对西南啊，希望把台湾的这个对外的这个交通线封锁住，然后另外那个封锁巴士海峡，不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基建有办法从巴士海峡进到这个南海的北部，然后对解放军构成威胁，或借此来解台湾之围。那另外在花莲外海的这个演习区域，基本上也象征了解放军反区域拒止的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其实这次也从这个雷根号航空母舰从穿越菲律宾以后进到菲律宾海，一直是在菲律宾海相对来说比较东边的这样的区域啊，也看得出来，基本上美国现在也不是说不把中国大陆这个 A2AD 也就是反区域拒止能力不当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台海的这个面临到这个严峻的这个情势啊，的确是比过去要更为严峻，因为解放军在进步，虽然说国军在进步，但解放军也在进步。那他们因为随着他们拥有的这个各种的资源哈，其实远比我们要多啊。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他的这个进步的这个情况啊，虽然说有很多人瞧不起解放军，然后说这个贪污啊什么的各种的这种负面词都加在他们身上，但至少我觉得身为他目前最大的对手美军哈，完全没有不把这不当一回事，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当然今年的这次这个演习这个画这么大的范围，其实基本上来讲就已经言明了，或者说摆明了他已经有能力封锁台湾了。那在这个情况下，那当然他也有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心理战啊，对台湾民众这样的层面都有。那当然最大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对美国传递一个强大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这已经是那个北京方面忍耐的这个底线了，我是这么觉得啦。是
好的，继续想请一下明教授为我们分析，怎么看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行程安排的一些细节，还有之后的这个台海情势来放在美中关系大框架下来分析，尤其是这个美国马上有中期选举，然后习近平要面临20大，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佩洛西可以说是非常高调的访台，不但得到了勋章，还有会见了这个中共最介意的刚刚提到乌尔开西、林荣基和李明哲等人。我们评估下来，究竟这个三方美中台的利弊得失分别是什么？我们能看出最大的赢家和输家分别是哪些吗？
对，这里边的非常复杂了，你可以看到，包括那个佩洛西议长他的那个访问台湾，那么他会见的这个3个就是民主人权人士，那一个当然那个是代表那个香港的这个事务的，那么林荣基，那么另外一个，那我们看到乌尔凯西呢，那么是跟大陆海外的民主运动呢是有紧密联系的，而李明哲呢，当然又是台湾的那个民主党的一个人权人士义工，那么也是被大陆呢那个关押了那个几年的这么一个人士了。那所以这里边当然他都是有非常清楚的就是一个目的，那么一个目的呢，我的一个解读，那么是认为在过去的就是2年，尤其在美国的那个总统大选中，那么很不幸呢，台湾跟香港呢，那么和海外的民运呢，那么一边倒的倒向了就是川普，那么一边的那个支持了就是1月6号的那个就是美国的国会的这边的暴乱，那么而且今天呢还在了诋毁了拜登总统的合法性。那么我认为那个就是佩洛西那个议长呢，他的这个高调的访问台湾，那么这些出行呢，当然是有助于那个民主党，一方面要堵住就是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指控，就说是民主党要通共那个等等。那么另外呢，我认为呢，对强化民主党在亚裔选区里边那么获得的支持度，那么尤其是那个削减那个川普主义了对华人呢那个就是华人社区了某些影响了，我觉得都是有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呢，那个时候呢，对台湾一个战略盟友，那么进行高调的支持，而且中共说闯了红线，那么我们知道佩洛西呢就穿着就是粉红色的这个衣服了，就高调那个出台，那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是对美国一个就是我认为是对美国外交呢展示它的强硬，而美国外交的强硬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拜登总统呢其实是美国那个外交里边呢比他的幕僚要强硬的多的人，所以我认为那个佩洛西跟拜登呢是有很好的协调。那么作为中国大陆，我觉得中国大陆本身就是在演一个戏，那么他那个对佩洛西的访问，他可以把它给变成一件对他国内统治有利的事情，因为他可以不断的来那个就是强化了那个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不断的把中国今天正在那个进行的这个深化的各种的危机了，把它变成因为美国对我们有羡慕有嫉妒，不想我们那个崛起，那么所以呢再给我们那个使绊，所以我们今天的无论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出现的包括房地产等等的危机了，你都可以把它给那个扣在美国的头上，那么这样呢给中国了政府了找到了一个外部的就是一个威胁，那么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当然他会用各种方式呢来把自己呢说成我们怎么样那个坚持我们的原则，同时呢美国呢怎么样在为我们使坏。那么对台湾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得那么是台湾的民进党呢当然会那个得分很多，因为毕竟面临着那个地方选举，那么蔡英文总统那么任期届满以后呢，那么民进党能不能那个保住总统职位，那么现在来看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对那个独派那个来说，那么当然是一个很高调的一个支持，对统派来说，不仅刚才那个施先生讲那个国内的微博了，那么那些小粉红了就是哀鸿遍地，那么其实呢在台湾的那个就是越来越在减少的这个统派的那个人那个这个人群中呢，那么我们也发现了他们的这个低迷情绪了，那么我觉得也在弥漫。
好的，谈完了这个美中台三方在佩洛西长访台之后的利弊得失之后，继续想请教施主编，还是从军事方面跟我们分析，因为这次当然说按照目前很多分析家认为说可能会不会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只是喊一喊，但是不会有真的这个军事很恫吓或是实质上的这个对台湾发射导弹的一些行为，但是也有一些传言说可能会在佩洛西议长离开台湾之后的军演当中模拟或实际的来夺下这个台湾的离岛，这样的传言有可能吗？那如果一旦解放军的动作太大的话，包括其实刚提到说当天就有21架解放军军机了，那隔天离开之后呢也有这个升高这个威胁的动作，如果真的进一步升级的话，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军有没有相对应的准备措施呢？是夏伟。
好，那当然，由于现在对于那个北京来说，这个和平统一国两制还是他目前的政策的主要的基调。也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一旦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呢，基本上来讲，他就等于说自己要放弃掉这个一国统那个和平统一国两制。在目前他们大陆的这个不管你可以从人民日报或是这个新华网，或者说从其他的这些一些主要的这个最具真正那个具有就是这个政策宣示性的这个一些相关的文章里面呢，并没有看到目前大陆他要改变这个和平统一国两制的基调。当然，这个部分来讲，我并不是认为说是他们存有善意，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做好准备。那我相信未来在6到7年之后，他们在军事上也做好准备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对我们这么客气了。那当然，在这次里面有很多甚至已经到台湾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以军方来说，台湾的军方今天发布一个片基本上就是守卫那个国章这个国军有责这样的一个影片呢。那另外其实我想以目前来讲，它基本上军方的这个角度跟立场，其实我们也了解到现在其实实力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方当然是不太可能主动的去那个主动的这个挑起战端，所以我们会看这次解放军他们到底画了这么多的演习区域，他们要如何进行这一系列的演习，这对于国军来讲当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察这个解放军现在一些相关战术战法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机会。那他如果划设了这样的演习区，那最后到最后如果什么都没发生的话，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坐实了人家这个对解放军的一些负面批评？我个人觉得，当然既然你要在我们家门口演习，那对我们来讲，其实从这个情报的收集跟这个监侦能力的这个提升上面来说，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次还蛮好的这样一个机会了。那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说目前来说两岸战争不能轻启，所以我相信以军方来讲，你说要反制，我 个人认为好，反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会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的就是努力的去分析跟观察共军的各种在战术上的这样一些相关作为，因为他们这次既然都已经把这个图给画出来，摆明也就是一个封锁台湾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一个战术图像，那怎么做？等于说你已经说了你要这么做，那但是怎么做？我觉得会是未来这几天哈台湾军方观察的一个重点。是，
好的，因为施孝伟主编稍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台湾的节目访问，所以我很快再接下来问一个问题，也是相关，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台湾的军方怎么反制，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像刚刚提到这雷根号已经部署在这个周围了。美国的海军和其他国家的盟军一旦解放军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或升高对台湾的武力威吓的话，美军跟盟军的反应又可能是什么？也请您很快在这个最后的时间跟我们做分析。
好，其实我觉得美国可能跟其他盟国基本上来讲大概也是以观察为主啊，因为其实这一次跟96年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次的这个解放军的演习，我相信事前应该已经有跟美方某种程度来讲某种程度的告知，所以呢对美方来说应该不是一个 surprise。 但是96年的飞弹危机那次大陆设了这个几颗的这个飞弹，有包含越过台湾本岛集中基隆外海的，另外也有集中小琉球的，那个事情是当大陆发布了这个演习公报，美军在急急忙忙派了当时的神盾巡洋舰到了小琉球外海，最后发现大陆真的射了。那个时候其实对于那个美国来说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啊，因为就是说这对美国来讲的确是一个 surprise。 所以那一次美国应对这个 surprise 它的这个反应其实也可以说非常大，它马上在命令当时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演习的那个独立号航空母舰立刻朝向西边到台湾的这个东北部的外海，那另外也把这个尼米兹号从这个波斯湾叫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当时最大的因素是我觉得是美国是有种被突袭的这样的感觉。但这一次我相信美国应该事前应该大概也已经理解到后面解放军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作为。那当然呢，这一次呢，那个我想就是说未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美国跟日本在周边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行动如何呢？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要期盼太高因为其实不管怎么讲，今天面对就是那个台海的这样一个局势我们台湾人跟我们的国军其实绝对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所以对于台湾来讲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这个军事冲突不要不在预期的情况之内发生，这样我想对于我们来讲甚至于说民众来说也必须要开始做好一些心理上准备，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大陆的这个演习的这样的宣布，我觉得其实应该可以说是1979年双方走向和缓以来大概就把原先的那个基调基本上来讲应该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了，那也就是说可能就要回到1979年之前两岸对峙的那种态势，所以这个我觉得或许周边的国家会给我们一些协助，我们可以透过情报交换的方式能够更大程度的获得一些大陆可能有一些行动的这样一个征兆跟各种可能性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情报交换或许有可能可以多更多更快知道一些，但是整个基调来讲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就是说陆方的这个军事实力上目前来讲是我方的确是需要去审慎应对的这样一个情况，否则的话因为毕竟我们的一个老话就兵凶战危嘛那这个在现在的这个那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架构下如果台湾没有很明确的外援协助的话，的确要单独应对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全世界综合国力或综合军力第三强那它的传统军力第二强的这样一个对手，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虽然说我们有个台湾海峡，但是对方也不是不知道有一个台湾海峡在那边。那他们透过这次的这个演习区域的这个画设某种程度来说相对来讲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台湾周边的战略环境有相当大的这个研究以及呢有相当的这个认知是。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主编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施主编。好，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请教夏明教授的是，刚才您提到说这次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可能这中方也在演一场戏，不过这个演戏要怎么去拿捏这个剧本的走向，可能对习近平来讲也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很多分析家认为其实就在佩洛西议长抵达台湾访问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北戴河也在举行所以对于他接下来这个内部中共给他的压力可能其实也是蛮重要，如果这个陷入两难，如果这个军事恫吓的太多的话呢，又引爆中美冲突，如果但是要是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根本没有动作的话， 感觉就像是纸老虎，不晓得你怎么看习近平他陷入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呢？夏教授，
是习近平呢，现在他的整个处境当然是他那个上台现在已经两届了，那么最困难的，你无论是看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国内的政治形势，包括他官僚内部的这个关系，还有就是中国的社会的目前的这个情况，尤其是房地产呢，那么经济危机呢，新冠疫情呢带来的社会的矛盾的这个加深，当然国际的危机和格局，那么所以中国那个内部的因为有各种重大的变化，那么中国人呢，那么也不是像就是40年前以前的那个中国人呢，那么也不是就是毛泽东下的中国人呢，而习近平呢也不是毛泽东，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的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保住他的权力地位的话，那么他是没有这个资本来跟美国目前进行一个公开的军事较量的。那么现在呢就说因为刚才施先生呢讲了那个许多了，因为很不幸的施先生因为他因为离开了，那么所以呢我呢对他的那个观点进行批评呢有点不公了，但是我要说他刚才讲的两个呢，我一个我那个就是非常赞同，那么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由那个台湾的国军和美军呢，那么收集中国的那个整个战略的思维和战术的这个布局，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军情呢那个资料，当然最好的机会。那么台湾呢其实就可以那个就是隔岸观火了，那么就等于3天大陆呢给台湾放着烟花了，那么可能呢还有机会呢在海边呢捡点他们炸昏的鱼了等等的，那我觉得呢不必过度紧张。那么这里边呢我就那个批评就是那个施先生他刚才的一个根本的看法，那么他认为中国的国力中国的军力那么也都在那个逼近超过美国，那么我就想指出一点，那么在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个合作分工中，长期以来就像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讲的，那么西欧国家就在搞福利国家是 welfare state， 美国呢就是战争国家就是 warfare state。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强化跟那个北约国家欧盟跟日本的联系，那么在促成英国德国还有日本呢那么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军事的国家，那么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认为那么中共呢还有在军事上能够战胜美国和美国的联盟，因为所有的我刚才提到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军事联盟，只要美国跟中国打仗，其他的国家那么全部都是要一起打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不必过多的夸大那么中共的他的实力和他的那个国内的这个经济的力量，那么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就是中共的表面上的数据和他的经济成长和他的军事的武器，如果我们都照单全收的话呢，我觉得只是会自己吓破自己，而且我觉得如果把这些东西照单全收然后来去那个转运给那个台湾的普通的老百姓呢，那我觉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么其实呢也是在有意的就是搞乱了台湾自己的自信，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对于台湾来说，我觉得站住那个脚跟，那么有自信，那么整个来说未来的7年8年不是说对台湾越来越不利，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时间越长对中共的统治会是越来越不利。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针对我们今天讨论，我们的网友也有一些评论，我们很快地用最后的时间来念一下这位网友 Vincent Huang， 他说中国从台湾进口的项目最主要其实是电子，但是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呢，中共不敢进电子，只敢进无关紧要的食品，想请一下教授回应一下这位网友，好像这一次中共的反制动作是不是好像显得有点这个不敢针对这个关键而只这个无关痛痒的部分来进行制裁呢？夏教授很快最后一分钟。
对，所以你就看到中国呢对台湾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当然中国呢对世界的这个就是芯片的依赖，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不必过多的夸大中国的武器的这个进步和优势，如果他们在芯片的这个问题上都得不到任何的突破的话呢，跟台湾都相差了就是10来年的这个距离，那么跟世界的距离呢如此之大了，那么所以我不相信呢中共的军力呢真的可以肆意妄为摆平台湾挑战美国。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的教授夏明博士参加我们美国之间节目，针对佩洛西议长访台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夏教授。好的，要感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